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是从创世以来就设计好我们得救的这个道路。主，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主你的智慧，也看到主你对我们的爱。经过那么多的时间容忍我们，为了就是我们万人得救，不愿与人成论。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在课堂里面也更进一步的了解你的心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是到了第13课，那还是第10章。那你们有没有自己录过影以后回去自己看？啊，有，我一看就很不，越看越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他讲话的声音也不像，
现在我觉得很烦。
里面的动啊是吗？啊，里面的动作也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哈。然后，所以我看了上个礼拜的录的，我很不满意啊。那后来后来看了一下，我讲说，哎，我自己讲说陆家哈讲这一段的时候讲了2遍，后来又暗示了一遍。对不对？所以我讲说，我今天也要重新再讲一遍。所以我们可是我会在里面加了一些东西哈。所以我们今天就从那个10章开始再讲第二遍哈。可这第二遍里面有些东西是第一遍没有讲。希望我再回去看的时候，这个会比较高兴一点啊。来这里。这表示这一章非常重要，这一章是整个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一个很转捩点，就福音传给外邦的，福音传给外邦开始的时候是腓力传给那个阿拉伯人，可是只有一个，所以只是单独的一个，现在是门打开了，对不对？所有的外邦人都可以进去了，啊，可是一进去没有那么容易，进去以后人一多的话。犹太人就要反对，所以到了11章就反对的声音出来了啊！所以这一章重要是在这个整个门，本来这个门就是钥匙，就是给这个彼得的，现在彼得开了这个门，所以很多的那个后来保罗就可能够，就是说这个就是什么，成语有一个就是说放胆的话，就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了。到后来又是很多人来抵抗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对，所以回来保罗就回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开了一个大会，然后真正的决定以后啊，就可以真的是迈向外邦人啊，所以这一章是蛮重要的。那这里面有个人物呢，就叫尼哥底母啊，所以啊，你上一次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哥尼流。所以你上我主日学不能再教了，
故意考我，
故意考你。那因为是些非常重要的教会的大事，因为改变了教会对于外邦人群体的态度。没有这一章，我们今天不可能，对不对？信奉主耶稣啊，没有这一章，所以这章是非常重要的。以前他们宣教的对象只限犹太人啊，神拣选打开这个信道之门给外邦人，是的那个那使徒是彼得哈，那第一个进去的门哈，却是一个什么，有军事实权、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外邦的官哥尼流哈，因为他也需要救恩，所以这件事情等到我们再仔细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到，哎，他祷告，他讲说他敬畏神，对不对？他常常祷告什么？他没有讲。可是我们如果一直一口气看到11章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他祷告是在干什么，祷告求什么啊，求告什么啊，这个故事所占的篇幅很长哦，所以讲了2次哈，而且神也借着这件事情给彼得很深的印象，很深的印象，所以到后来呢，到了使徒行传15章的时候呢。那个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很多人反对他在外邦人中讲道，彼得就站出来做见证，所以使徒行传15章7节，这样说，他想说这个 辩论已经多了，因为那是在辩论嘛，到底外邦人需不需要割礼等等的问题哈。所以他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啊，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到福音之道，而且相信。”他这就暗示到这件事情啊。所以明讲是讲这些故事呢，这个经历呢是两次，彼得讲了两次啊。那事实上，加上这个应该是三次哈，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加是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所以花了两个 chapter 来讲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故事呢，它描写的是非常戏剧化的啊，那所以它非常用非常戏剧化方式来讲说怎么样传给外邦人福音是。一起生活是怎么样的？其实传扬福音还只是口说哈，这口传跟言传哪一个比较有效？其实宣传福音有几种方法，一个是口传嘛，对不对？一个是什么声传，还有一个是笔传，对不对？那最后一种是叫生命来传，那种是牺牲生命的，那种比较稀有了，我们大概不配了啊。可是呢？这个，他以非常戏剧化的方法呢，让彼得能够不但言传，而且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这个就很不简单了啊！嘴巴讲讲有时候是很容易的，真正去做的时候，我们讲说知易行难，对不对？所以这知易行难啊。那所以这个可以分成五个场景来看哈，就像戏剧化的来看这两章哈。所以一开始他在彼得在百夫长在那个哥尼流啊祷告中看到异象，神给他看到异象，叫他去找彼得。那同时呢，那找他派人去找彼得的时候，刚好那个时间刚刚好啊，彼得呢就在祷告中啊也魂游向外了，也见到对的这个异象啊，那就看到这个一个大布上面很多。叫他吃的那些不洁净的动物在里面，那所以哥尼流差那个使者去找彼得呢，彼得居然就接待他们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神有特别在异象中吩咐彼得下去接待他们，让他们同住一晚啊，那彼得就往哥尼流家去传道啊，他也不知道哥尼流要请他来干什么。所以他跑到那边去讲了一篇道，哎，你会看到这个路加的描写很有意思哦。那彼得开讲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什么意思啊？彼得啰里吧嗦讲了一大堆，圣灵等不及了，有这个意味在里面。我不，你仔细看那个文字哈，很有意思，因为他讲啊，你看这个很多人做见证，然后先知也做见证，他先知都还没有讲出来，圣灵就降临啊。所以彼得到后来在11章也讲说。我刚刚开口，圣灵就降临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神要救世人的心是很急迫的，所以你讲道就要精要啊，不要讲的再太多了，重要的东西讲出来以后啊，圣灵就降临了啊。所以那彼得后来回到耶路撒冷了，这件事情就传到耶路撒冷手中，就口呃耳中就彼得就因此受到攻击啊。所以第一个场景一啊。所以这个是经文哈、啊，那我们就不一一念了、啊。那就可以看到呢，有一个哥尼流，他呢全家都敬畏神，不止他一个人哦。读的时候仔细读是全家都敬畏神，所以他这不止他一个人是敬畏神的，那他也希望全家都了解到救恩是什么。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多多周济百姓。他不但敬畏神，他敬畏神也认识这个神是一个有是道 moral God 啊，是道德的神啊，是善的神。所以呢，善的神就应该他呢，既然敬畏的话，就应该顺着他做善事，社会周济啊。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这个事情，然后常常祷告神。那他的祷告在10章4节的时候，以蒙神。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啊！哎，我常常在讲说纪念了。你记得 iPad 刚刚出来的时候，iPad 最大的用处是什 就是我们这些老先生、老太太把我们孙子的相片拿出来给大家看，去炫耀一番，有没有？对不对？啊，那这些相，说那时候照了很多相片纪念。那后来我父亲过世，后来过了一阵子，这个就不兴了嘛，对不对？也不再纪念。哎，过一阵子我父母亲过世了啊，那过世的时候总是要照一些那个相片嘛。那刚刚过世就挂在这个客厅里面，让我们常常纪念。两三年之后搬个家，那个相片也不知道放哪里去。所以我们人的纪念呢，是怎么样？很短暂的，是不是？你被神纪念啊，这个是很不了的事情，是永生的、永世的。所以他这句讲说以蒙纪念啊，很不一样哦，是神纪念你啊，神是永恒的，不会变的。所以这个纪念在神的那个这个册子里面，你是一直一直到永生。所以这件事情，这个人做的事情呢，哥林做的事情是很蒙神喜悦，而且被纪念啊。所以呢，现在你当打发人去约帕啊，去把彼得那里不称呼彼得的西门，那个敲皮匠的家的名字也叫西门，所以一定要讲清楚是彼得的西门啊。他住在海边的一个敲皮匠西门的家，所以是两个西门嘛哈，房子在海边上啊，那他就叫他向他说话的天使走后，哥尼流就叫了两个家人和这个一个虔诚兵来。你看他的影响力不但到全家。连他的部下都影响到了啊！我常常在讲说，我自己讲说是基督徒，可是我的影响力好像到了儿子这一辈就没有了哈，下一辈都没有了哈。现在甚至到儿子辈都已经是很怎么讲啊？已经很 weak 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千层冰都这样子，他带两个人去，他们讲可能是奴隶，本来要抬轿子把彼得请过来的啊，是请了两个奴隶，有人这么讲啊。他们就往约帕去了哈、啊，那撒加利亚、盖撒利亚离这个约帕是50 km，所以很快就可以到了，一天的大概是一天的路程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彼得邀请他住宿一天、休息一天，第二天再过去啊。那这个整个路加福音里面哈、啊，马太福音里面有记录另外一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不是他仆人病了吗？就叫耶稣来医治嘛。他就派人去治。他说你不用来，这个我担当不起了，因为他当权的话，他叫个兵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这个所以这个百夫长说你倒设下来，我不敢当哈。你说一句话，你的仆人就听。他对神的信心跟那个神权柄的认识很深呢，比犹太人深太多了。对，说。这还得到耶稣的称赞哈、啊，他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把我也没有见过、啊，所以这个百夫长跟这个百夫长两个都是大有信心的人，而且虽然不是是外邦人，不是可能对旧约不熟悉，只是他们常常跟犹太人在一起，对不对？慢慢认识，可是他们的信心却比犹太人大，这个是个很令人惊叹的惊奇的事情啊。那。所以，假设他全家敬畏神哈，多罗州际百姓常常祷告。可是哥尼流并不是那种受过割礼愿意进入犹太教的那种，因为这11章讲说他进了没有受割礼的家，好像，所以他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外邦人，只是他很渴慕犹太人的神啊，他也相信这个犹太人的神是真的神啊，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呢。就讲说哦，对，这底下在讲啊，那他全心全意遵从上帝哦，或者敬畏上帝的生活，并常常祷告啊，那他所以呢，可以看到他什么呀？他很渴望向任何掌握上帝真理的人学习，所以没有任何文化可以隔离哥尼流愿意顺服上帝。那怎么看到这件事情呢？怎么看出来他有那个渴望在那边哈、啊？因为后来彼得就在后面这个11章的地方，等等我们会 quote 一句那个彼得讲的话啊，就是想说他呢，等等在上面再讲，哥尼流的虔诚的话是影响他的部下，对不对？那神没有用天使去传福音啊，哎，既然派了天使来跟他讲，为什么就不直接叫天使去传福音？天使传福音的效果大。 应该很大吧，因为到了最后启示录里面，那个最后的福音是天使在传的，对。可是这个之前都是我们人在传的，不是天使在传。那当然有好几个原因在里面哈。第一个是大使命颁布下来是给我们，第二借着传福音哈，就来造就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彼得经过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呢，更加认识神的心意，对不对？也更加改造他自己的那些生活习惯。我们学习东西比较容易呢，还是我问一个问题啊？学习东西容易呢，还是 N 学习一个容易？N 学习什么叫 N 学习？叫 N learn，中文没有这个字嘛？就把学习东西丢弃，把学习东西丢弃容易还是学习容易？我们人脑的构造啊，学习容易啊，学习容易啊，
你按那个比例就
对，你这个按比例就是头脑按比例很难呐、啊。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做 forget and forgive，对不对？forgive and forget，不可能的事情呢，只有神可以 forget，我们 forget 不了的。你对我不好啊，你讥笑我讲错话，永远记得，我永远记得的哈，我永远记得的哈。很难放弃的哈，知道吗？所以，彼得从小到大的学的所有的传统，对不对？他很难很难把它放弃掉。这个叫 N，英文叫 unlearn。我查了半天，我查不到中文啊。unlearn 很难 unlearn 啊，所以要他去传福音，是因为要把以前的一些老我慢慢的丢弃掉，对不对？可是真的丢弃了吗？他这个功课很大呀，对不对？可是到后来我们看加拉太书的时候，就发现到他还剩了那么一滴滴啊，因为从耶路撒冷来的那时候，怎么他本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对不对？后来就跑开来了嘛。所以这个功课虽然马上给他一个很大的冲击，了解神的心意，他也做到了一些神的吩咐，可是这个 forget 还有一段距离啊，所以我们要把一些老。假说我们与主钉十字架了，对不对？现在活的不是我，讲的容易呀、啊，对不对？做起来真的很难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跟上个礼拜讲的不太一样啊。可是我觉得再重复的讲一遍，有一些东西可以再重新温习一下啊。所以那个他敬畏神的生活呢，但是似乎少了什么东西啊，因为他。我们等等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一个很多人过了很敬畏神的生活啊，他也做善事啊，对不对？可是你要做多少善事，你才觉得能够蒙神的喜悦啊？你不知道的，对不对？你不知道的，所以他这个哥尼流就觉得，哎，我做了那么多好事，对不对？可是我到底有没有蒙神的喜悦啊？对不对？有没有我到底还要做多少善事？啊，才能真正做到神的标准，可以这样，应该是这样讲啊。那还有呢？神可能宽恕我了，因为我做很多善事，神可能很喜欢我。可是我以前犯的罪怎么办？对不对？将来他一定了解到这个神是将来要审判的神，因为后来彼得讲到了，所以讲说这个是万王之王，他是将来会审判活人死人的嘛。对，所以他想说，我过去很多罪啊。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赦免呢？所以他心里可能还有一点那一滴滴那个不平安呢，所以他要求的是什么？在神面前的求的就是要那个平安呢。所以彼得到后来到11章讲说，他传的是什么？和平的福音。所以你从这个字眼当中就可以猜到底这个哥尼流到底是什么心态是什么？他需要 peace，英文是 peace 啊，和平的福音啊，所以。显然，他心中还是有不平安在那边啊，所以他的在神面前的祷告啊，追求就是要渴望神给他一个什么启示或者什么，让他能够有平安啊。那所以他这个人呢，真的很不简单呐，他是一个谨守一切神的要求哈，甚至到同国都得到称赞啊，他对家人也是哈，影响全家人啊。对别人也多周济百姓啊，所以他对施比受更有福这个道理他也懂啊， 是不是啊？那对父神是常常祷告啊。那人的祷告、爱心都是蒙神纪念，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呢，你还差了那么一点东西，对不对？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一章要讲的东西啊。那我们再讲说，他不是刚刚讲他全家都敬畏神吗？什么叫敬畏神？哎，你怕不怕你爸爸？父亲通常就是不怕，我很怕我爸。对，我爸是很严肃的啊。我们这个生活也很有规有矩。我们那时候在这个，我爸在外交部做事啊，那我们是在葡萄牙。他下班之前呢，一定要把所有的抽屉就用力拉一遍，make sure 所有 confidential 的东西都锁得紧紧的啊。所以那个常常要换锁，因为拉得太用力了，对吧？所以他管教我们也是很类似的，对不对？所以我跟着我弟弟很顽皮的嘛，对，我上次不是跟你们讲的故事嘛，胡适的太太住我们家的嘛，对，我们两个很顽皮的啊。所以呢，我爸爸在的时候就顽皮不起来，所以对父亲有一种那种敬畏，那种是有点怕的敬畏，对不对？哎，我们当这哥尼流认识这个神了。他的敬畏，开始的敬畏，我相信是种怕的敬畏，啊，我们现在信了神以后的敬畏是什么的敬畏？是爱的敬畏。从爱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爱他，所以我们怕我们做的东西他得不能他的喜悦，因为我们还是人嘛，我们还在施工中嘛，我们还会犯罪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所以这个敬畏有这个两个层面哦，在这里就啊，顺便讲了一下啊，好像上礼拜没有讲这个，是不是？没有讲啊。所以呢，就进入了场景二了啊。场景二是什么呢？就是彼得看到这个啊，在桌这个什么，在二楼啊，在五正啊，上到楼顶去祷告啊。这个是犹太人的习惯了啊，但是一天3次祷告啊，觉得饿了，想要吃东西。那家人正在预备饭食的时候，彼得就是魂游向外。我不太懂什么叫魂游向外，反正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做梦或者什么也不清楚。那个他英文翻作 trance 啊，trance 是那种就是你去找那种媒介啊，它会使你进入一种 trance 的状态啊。那这个 trance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他根本你在一种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个情况底下啊，那看到有物降下来。那你要晓得啊，这个五镇的时候，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啊，很热的，真的很热的。那所以他在那楼顶上祷告，不可能是直接直接晒在他的头啊，所以一定是上面有块那个帐篷的布在上面的，是4个角，是不是？所以他这个，所以他做这个梦的时候呢，就看到天上降下来一个跟那个一样的。他肚子又饿了，所以里面很多东西叫他去吃，对不对？哎，神很幽默呀。哎，有一篇道讲说幽默的神，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就神很幽默，就用这个现况来，对不对？来带领彼得一个真理。哎，这个智慧真是想都想不出来哈。那个布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不洁净的，对不对？那彼得的从小到大学习到了什么？就是这些都不能吃，不能碰的。啊，那声音就叫他讲是起来宰了是哈，彼得像主啊，这是不可能，这个是很矛盾的一句话。我上礼拜讲说，那个时代你称一个人是主，那个人是可以掌管你生命的，对不对？你还跟他反抗，对不对？讲不可以，不可以，是不是？啊，人那彼他想说起来宰了是了，你叫他主啊，你讲不可以，主可以把你宰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他是连续3次这样子啊。那第二次有声音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称为俗物。俗物是中文的翻译嘛，英文是 unclean 嘛。你这个啊，不洁，你讲不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讲说不洁净，对不对啊？啊，所以神所给彼得的彼得的意象啊是。”借着彼得的轭和一块大布啊，让他想到这个大布，然后有他更是饿的话，就叫他吃，对不对？所以彼得却觉得不太能够接受啊。 四足的走兽困存在立位记，立位记实际上就描写很清楚，很多东西是不能吃的啊。那这是彼得第三次当面拒绝主的命令嘛？三次拒绝都是出于好意，所以如果搞不清楚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的好意是破坏神的计划的。所以上次有讲到这个啊，彼得这个人常常就讲一些很奇怪的话啊，三次不认主，三次被主问，是不是？你爱我吗？啊？这里讲三次不可以啊，还加上他主耶稣洗他们脚的时候，讲万不可以，是不是？马太福音啊，还有那个，所以永不可洗我的脚啊。16章马太16章22节是主耶稣讲他要上十字架啊，他讲万不可以，是不是？我真的不太懂彼得哎，如果你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啊，你可以感神给你一个命令，而且很清楚很清楚的命令之后。你讲不可吗？你敢吗？咱牧师叫你做事，你讲，你可以讲几次不可以？啊，对不对？我讲话没有威严啊，所以我讲了，你们可以讲不可以，不可以，对不对？啊，像我们以前那个是基督之家，那时候有寇思远牧师啊，那他是他带我的，带我的，哦，那很有权威啊。那时候整个基督之家做任何事情没有他的允许啊。没有他的认可是做不下去的啊，所以他来跟我讲，哎，郑弟兄啊，你帮我做一做什么事情啊？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的侍奉是什么侍奉，知道吗？司机，他住在 Summertown，我们基督之家那时候是在Fremont，所以要去接他来送他回去，说我是做司机的啊，说他在车上跟我讲，郑弟兄啊，怎么的时候，我哪里敢讲不可以啊，对不对？不可以，是主啊，他讲不可以，所以我对彼得这个。还蛮欣赏的啊，胆子真大哈、啊。那可是你看哈、啊，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事实上有经历过主耶稣很多神迹啊。主耶稣好多个神迹是接触不洁净的人，对不对？麻风病人，对不对？有那个耶鲁的女儿啊，还有个寡妇的儿子死掉的，对不对？属于是，都是很。接触到他们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对，间接的是一个血肉的妇女，是不是来抓他的带子，带叫这衣角是吧？衣角啊，对对，那个也是嘛。哎，这些都是不洁净的。主耶稣就什么？主耶稣他没有讲说有问题啊，是不是？所以呢，神说不洁，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做不洁净。神可以做洁净的工作的，对不对？神能洁净，神如果不能洁净的话，我们的罪就不能得赦免的。啊，神能够洁净，我们本来是污秽的，神来洁也借着神的血来洁净我们嘛，是不是？所以，比这个神在这里就跟彼得讲说，神所经历你不可以当做，所以那些吃东西，神叫你吃就可以吃了啊。到了新约时代哈。因为事实上，耶稣在马可福音7章19节已经暗示了，因为不是入他的心啊，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就食物啊，你吃食物不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心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有人讲批评主耶稣的门徒嘛，怎么吃饭之前不洗手啊，什么等等的，对不对？然后又吃东西也是不按这个，有些时候又不按这个犹太人的规矩。那主耶稣就讲这句话，所以老早之前，彼得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因为他跟主那么多年，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圣俗的2分法，在他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啊。传统的民主思维使他对外邦人心存成见啊，所以。神要一连三次对他重复的讲，解开他的反对这个俗物啊。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圣俗啊，分了，对不对？神职人员是圣职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 layman，我们是比较俗一点的，对不对？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很圣啊，在教会里面很圣，回到家里面就不圣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哎。所以，可是事实上，这里教跟我们讲说，圣俗是每天，我们这个圣洁的日子哈，不是只有在礼拜天才是这样子，是 整个7天都要这样子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啊，不是的，所以不要把这个圣跟俗分得那么开哈。我常常在想说啊，很多世界上的东西也提醒到我们，灵命的东西。你听过这个祖父什么？的什么难题？什么柴米
难为
啊？
无米之炊，
哎，
家不难，
对不对？
好长。
巧妇难，哎，你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你把好家想想看，你可以把它从属灵的角度看，你相信吗？财，对不对？我们现在讲财，你想到财，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火嘛？所以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火热啊？柴烧出来的火是不是光？我们是不是光？对，米，你会想到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怎么样？讲说不是靠什么，bread alone，对不对？对，你油呢？你就不想到圣灵吗？对，哎，所以这个，我有一次被强迫上台讲道，就讲说教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啊。就从这几，所以圣俗不要分得太开哈、哦。很多从俗的东西，你可以看到这个一些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的像我常常爬山嘛，每次爬山就想到诗篇里面向山去。那我以前住在北投啊，那时候北投我很多在台湾的人知道北投嘛，北投的后山很多人就把骨灰坛放在那里。所以我想到这个时候，就想到啊，那个其实有一个华生的教授曾经讲过，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嘛？那是讲说看到高山呢，觉得是神的创造很伟大，而有这个心态呢，还是呢，那个时候以色列山上全是祭拜那些偶像的那些高台，所以他看到那些高台的时候，他想向山举目。看到以色列很多民族，我都在拜这些人，对不对？我只拜我的神，我的向山举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多，你看平常看到的东西哈，都可以提醒你一些这个属灵的事情啊，所以不要把它分得太开哈。那所以这里就讲说，彼得，那么钥匙就交给彼得嘛，那。今天离开第一次圣灵降临是十几年了，我不知道那些人怎么算出来的啊？他们讲说14年哈、啊，那么准啊？所以你看花了多少时间，到现在彼得才会慢慢对外邦人有改变。所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神是借了14年来让彼得了解这件事情。改造我们要需要多少年呢？可能最后闭起眼睛之前都还没有改造完毕，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施工中啊，都是在施工中啊。所以彼得要明了这件事情呢，神向彼得宣告，旧约中洁净可吃和不洁净已经取消了啊。信主的犹太人以后可以吃任何食物啊，不再顾忌沾染不净了啊。所以刚刚就讲那个马可福音哈、啊，事实上主耶稣已经讲过这个这样类似的话哈、啊，在新约时代呢。我们凡物只要心存感恩，都可以领受啊。那么提摩太前书讲，凡事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之领受，就没一样可弃，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好，希伯来书，我们上次的主学也讲过这一节，对。哎，如果我们按照犹太人的这种规矩的话，我去这个什么这些什么九九啊，或者一些中国的餐厅哈。以前有个天天，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对吧？哈，一进天天，在个最角落的地方，他是拜一个那个啊，就记不记得这东西？还烧了灯，还放几个苹果还是什么放在那边的，对不对？啊，哎，那如果你很坚守这个东西圣洁不圣洁的话，你根本不用吃饭，不用去天天买菜，那时候没有九九嘛，对不对？对，也没有用。所以你到一个餐馆啊，就是。那你跑去那个什么清真馆啊？你要进去吃饭吗？啊？哎，都是什么？都是那都是那个叫什么？古兰经的经文在那边嘛。你要去吃饭吗？是不是？所以神所造的都是个， 所以神认为，神讲说这个东西已经不是重要了，你的心很重要，食物不能让你怎么样不洁净，已经讲清楚了啊。所以我们也，这就是讲说基督信主后得自由是这样子啊，不再受这些东西束缚啊。所以哥林流呢，第三个场景就派人去了啊。那彼得在碰做这个在这个魂游向外时候看到的事情呢，他那在猜到底是怎么事情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他在想的时候，那三个人就到了门口了啊，所以这个 timing 都是很准的哈。彼得还在思想的时候哈，圣灵，所以彼得虽然不了解，但猜，可是他在思想，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对不对？那圣灵就向他说哈，从这个以后，你就看到好几次"圣灵"这个字就出现了啊，就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是圣灵在带领。所以圣灵就向他说："有三个人来了，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啊。"所以彼得才敢啊，同往同往啊，同往，不要疑惑啊，因为我猜他们来的，彼得去才下去见那个人，不然他可能给他们吃闭门羹的，是不是啊？你看他，所以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在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你请请叫你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啊，听你的话啊，听什么话啊？听什么话？到了11章也有讲了，11章彼得在重复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讲说他们要听和平的福音，所以两个从在这里的时候，你讲说听什么话？不知道。彼得知道，因为事实上彼得做这个见证的时候，2次，第二次的时候他加了这句话进去了，是不是？所以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课跟这个礼拜讲的课就有点不一样，又加了一些油添又添了一些醋，是不是？对不对？我们做见证就是这样子啊，碰到不同时候，可能就想起哎，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加进去，是不是？所以彼得在第二次最见证中，事实上加了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等我们再看啊。一个就是讲说他要来，那个天使叫他去听，要听彼得是要传和平的福音啊，那跟他的祷告就有关系了啊。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请他们外邦人住到犹太人的家里面啊，这个很不简单啊。这里还含了一个暗示，他住在哪里？这个不是他的家。他怎么当主人了？调皮匠家嘛，他怎么做主人呢？他就邀请人家来，他得到这个主人的同意没有啊？所以可以想到这个约帕这个削皮匠啊，非常尊重，是不是？所以让他能够做决定的，所以事实上彼得等于是当主人的样的来邀请他们住一个晚上，是不是？所以有这个暗示在里面的啊。对，这个是俏皮匠是住在海边啊，俏皮匠去弄这些丝什么东西，彼得可能吃饭都不太安稳，是不是？谁晓得他这个吃的肉是什么肉呀？所以邀请他们进去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去那到了第11章就讲是有6位。这6位就将来呢，会在帮助，他们当那11章回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一同跟彼得做见证，讲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跟降临在我们身上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讲说，这一次，这个等一下这个发生的事情呢，是外邦人的五旬节，因为圣灵降临的情景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不太了解神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啊，或者我们对圣经有一句话不太了解啊，可是要学习彼得要继续的思想啊，并留心圣灵给你的启示与带领啊。所以彼得，你看整个内心挣扎的过程是这样子，开始是拒绝了，3次讲不可以啊，那接着是在猜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就去思想啊，然后后来就顺服了啊。3次以后就顺服了， 那就转变了，所以就邀请他们去住，然后跟他们同行了哈。然后到了34节、35节之后，后面的时候，就他才恍然大悟，神的心意是什么？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外邦人跟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神的选民。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圣灵吩咐他下去跟他们同往来，对不对？外邦人跟犹太人根本不可能住在一起，不可能走在一起的嘛，是不是？啊，破例住了一宿啊，所以那个这个事情的整个就看到这个从头到尾有神带领啊，所以长就场景是了啊。那他们呢就进入这个哥尼流家去了啊。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欢迎他啊，匍匐在他面前拜他哈、啊。这个他有些解经家说，这个拜是有点像拜神一样的拜他哈、啊。那彼得赶快就把他拉起来，他说：“我也是人啊，对不对？”同样的事情呢，在这个后来《使徒行传》第几章啊？那时候十几章后面十几章是吧？那个保罗哈、啊、跟巴拿巴去到那个去宣教的时候，那他们把他们两个也当做神来拜他，那保罗也是赶快讲说：“我也是人哈。”所以不要那。同样的，路加记录到另外一个人啊，那个人呢，不把荣耀归于神啊，就是希律王就被虫咬死啊，所以这个是路加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大的对比，在这边。那犹太人和别国人，他对他们说：“你看，彼得进去，我也不太懂啊，进去现在叫你去讲道，我们去讲道。”他还把一些背景讲出来啊，我跟你们在一起是不适合的啊。对，你看，但是因为好像有点勉强，是不是？但是神叫我来，我就来了，我听神的话我就来了。实际上他也没有很听神的话嘛，3次都给我讲不可以啊。所以我请他来之后就不推辞而来，对不对？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什么意思呢？啊，那哥林流就把这个他的做的异梦就讲给他听了啊。啊，那我们现在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的一切话啊。哎，什么叫在神的面前呢、圣经里面讲，像两三个人怎么样，神就在我们当中，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哥尼流讲这句话很不简单呢，对不对？他了解到这众人在这边聚集的时候，神就在他们的当中哎。是在神的面前呢、啊，所以有时候去读这个东西，就讲到，哎，越来越看这个哥尼流这个人哈、啊，他的信的真的是很虔诚的、啊，而且这个灵命是虽然还没有听到和平的福音，他的灵命已经很不错了啊。所以呢，彼得就开口说，彼得现在在真正的了解了，对不对？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啊。英文是 welcome，悦纳并不表示得救，可是神就会找机会让你听到真正的福音，让你真正的得到平安啊。那神不偏待人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是越来越像基督，是不是？应该是嘛？那神不偏待人，我们偏偏待人了。偏待人叫 favoritism 啊，就是对某一个人。哎，特别政客就是这样子，都喜欢找自己喜欢的人，对不对？所以对不喜欢的人呢，就打压嘛，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可是神讲说，是我们神是不偏待人的啊。我那个英文那个有讲说，God plays no favoritism 啊，就是说我特别喜欢这个人。你在家里面哈，你有几个小孩子，你特别喜欢一个小孩子。这个将来这个家有大祸临头，圣经里面谁记录了谁啊？约瑟嘛，对不对？所以神是不偏待人的，我们也不偏待人，我们对儿女都是一律平等的看待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件事情啊，神偏待人的，所以想到神的事情会想到人的事情，想到人的事情也会带入这个神的事情，所以圣属是不分的啊，那他就讲的这一大篇道啊，这边这大篇道我就不仔细去看了啊，这个我们 学过机要真理的都懂得这篇道的啊，从主耶稣降生啊，对不对？行道啊，然后这个上十字架受死复活等等啊，所以这个彼得就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了啊，然后就最后就讲到。他们这些人哈，他显不是主耶稣3日复活以后呢，不是显现给所有的人看啊，而是显给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说神显现给那些人看，不是要那些人觉得自己怎么样啊，是那些人将来都要做见证人了。这个见证人很不简单了，那个时候讲说见证人到最后可能都是什么，都变成殉道者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见证人这个字，当初就是殉道者这个字演变出来的啊，所以呢，他吩咐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对不对？所以彼得就讲这篇道呢，就对应到哥尼尼就在想说，他做了很多善事，对不对？也不知道善事做的是不是够达到神的标准，也不知道自己的罪是不是得到赦免，就他心里还是没有和平平安呐、啊，因为将来要遇到这个审判人的主的。啊，所以他这里讲说，众先知也为这个做见证，凡信他的人，因他的名就怎么样，得蒙救恩，罪都得赦免啊。路加记这个福音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把彼得的话记下来的，所以相信是只是他的那个重点把它记下来。彼得说到这个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然后到了11章哈，彼得重复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讲我开讲的时候。圣灵就降在这些人身上，就是刚刚我讲的嘛，对，根本不，彼得本来还要讲很多先知要讲来做证，就来见证的哈，见证这个先知都是讲这个人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哈，这个圣灵等不及了啊。那这里他提到就是哥尼流是非常重视这次与彼得的聚会吧，把亲戚密友都请来了。所以他很关心，他不是只关心自己得救而，他关心自己的朋友跟亲戚的得救，所以都请他来。而且这些人呢，他想说都是他的虔诚也感动了他们，是不是？所以他们都是很虔诚的哈。那全这种，我这个字好像不太对啊，全心啊，期待，全心呐，期待的这个听众难以，真是难以找到的。我不知道我们多少时候来组织崇拜的时候，是真的那种有那种很渴慕的心啊，来，今天我一定要来听神给我讲什么话啊！哎，这里的人就是那种心态啊，我自己也没有常常有这种心态。我有时候讲完主日学以后，有点累了，在那边听梁牧师讲道的时候还打瞌睡了啊。所以这种群众哈，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我低头不见得是在祷告，对，这样。这种听众是真的很难啊！有，我跟你讲，我在准备这个讲义的时候啊，准备准备就睡着。所以你要知道，所以到了一个年纪，好像坐那边坐久了就会想睡觉了啊。他虽然长官哈却很尊重彼得为神的使者吧，彼得立刻纠正他说他我是人哈，所以这个。这个长百夫长非常关心他认识的人哈，这就是一张图啊，把它拿起。那彼得就开口出来说：“我真看出神不是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的敬畏主、行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也就是他这里就讲说他是万有的王哈，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啊。”所以就是把帮助这个哥尼流哈，所以要讲清楚一点哈。哥尼流知道这个是万主之主，是 King of Kings，那他传的这个和平的福音，不只传给犹太人，而且因为他是万王之王嘛，而且他的也要这个照顾到这些外邦人哈。所以呢，这个虽然先赐给以色列人，却是万民，却是给万民的。因为正如正如彼得所加强的语气的注解啊，耶稣是个平安的主啊，是万有之王啊。那事实上，在罗马书1章16节就讲说啊，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人。先是什么？犹太人，对不对？后是希腊人，对不对？然后说这个犹太人和希腊人，罗马书10章12节也讲，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为有一位主啊，都是同一个主，对不对？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人啊，所以神做事是有从点到面。从面到扩张到整个全世界的啊，所以总要有一个，先有一个，从一个人开始，就是亚伯拉罕，对不对？然后就扩张到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然后就扩张到全世界，是，所以是有个先后的次序。圣灵做事，神的做事是有规律的啊，不是很混乱的啊。那彼得传这个。信息的重点啊，就是在这里，就讲到这里啊。那所以这个你们有，我想说，我不愿花时间在这个讲讲这个既要真理的事情啊，因为我相信你们这里很多人都了解了。那我知道教会可能要成立这个既要真理，那这些东西都会讲得更清楚，所以就跳过去了。所以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人的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一共是6个人嘛，啊，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很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对，说方言为什么？称赞神为大。记得第一次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说方言怎么样？是各国的语言，对不对？所以各个地方人都听懂啊，而且来称也是称方讲方言称赞神嘛，就是神的大能，所以。这个现象呢，就跟五旬节非常非常类似。那个现象呢，看这个让这些几个见证人6个人哈、哦，加上彼得，对不对？都看到真的神，真的是把福音要传到外邦人当中去了啊。所以这个圣灵浇灌众人啊，圣灵的灵在见证了，也强化了这次聚会的意义啊。所以圣灵的降临是一个划时代的见证。象征这个新的时代开始，众人的方言是一个超民族的称赞，他们稀奇，因为见到外邦人也能够称赞犹太人神啊。那彼得施洗是个奉主命的合一哦，彼得看见圣灵里的合一，便奉主名洗礼来做印证，这个就是外邦人的五旬节。路加特别强调圣灵从头到尾引领着彼得。来做这件事情，从10章19节的时候啊，彼得还在思想意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对不对？那神怎么样以圣灵的能力高？这个是彼得讲道的时候也讲说圣灵的工作啊。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的人身上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就在外边都很稀奇，所以路加一再讲说。这件事情从头到尾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作为，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有些经节就讲说，在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啊、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所以洁净不洁净，洁净不洁净，现在我们要不要遵守？也要遵。我们不是宗教上面的礼仪，对不对？洁净不洁净，而是为我们健康着想，对吧？所以这个节我们还是要注重什么东西可吃不可以吃，对不对？可是不是宗教的礼，要了解到这一点啊，不是说你这个什么都可以吃了哈。我这次去要我们11月不是要去这个张家这，然后去成都嘛，去看都江堰，然后我看他订的餐馆叫做猪血豆腐。哎呀，我一听我讲说，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哈，猪血豆腐，没吃过，真的很好吃啊，真的啊，哦，我一看我讲说，哎，头大了啊，这个东西大概不能吃了啊。我在英国侍奉了，英国去了英国2年哈，我是到餐馆里面去，一看，哦，Black Pudding，我想，哎，我吃广东人哈，食饭也好，食的甜点的，要吃点甜点的，我一看。Blood pudding，我这个甜点我非吃不可，没听过，什么东西做的？咸的猪血做， 所以你们到英国啊，不要随便乱点东西，不要点那个 Black Pudding。可不是说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吃，而且这东西吃了对自己健康有没有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是洁净不洁净是这样子的想法，而不是说因为这个东西是因为这样子，我更能够更属灵或者更得蒙神喜悦，而不吃不是的啊。这个圣洁的观念已经不是那样子的观念了啊。他讲说，彼得说，根据先知的见证，凡信的人必因耶稣名得蒙赦罪啊。不知道彼得是指的哪些预言，因为他没讲完，圣灵就降临了，是不是？所以有可能经文是我弄出来几个经文，你们有空就回去看一看旧约指的啊，主耶稣的经文啊，所以他根本没有机会多说圣灵降临哈、啊。所以10章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长津湖就来不及讲完了哈，啊，那我就希望下一次不要再重新再讲这一个整个，啊，只好把这啊不要再听了。哎，咱们是不是讲说有一个牧师嘛，一天到晚就讲爱嘛，因为你们都不爱嘛，对不对？所以是爱讲爱。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做，哎。
我当时的时候，你的见到那什么普世的意思，对不对？然后敬畏神，而且犹太风格的人都，
我称赞他
像
是，
犹太中国的人都知道，我知道都有这个人，
这种很多是很多这种话都是 relative 啊、哦，所以
也就是说，
我先把 recording 关掉嘛，
要推什么？
我先把 recording 关掉嘛。
现在讲的不能够。